这一封书信在提摩太后书，整个书信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了。那这封书信呢，不但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而且他是知道他快要死了，而且他知道他快要被罗马人处死了，是一个冤枉的死，是应该不应该被处死的死。这个死跟主耶稣的死一样，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得罪罗马人，他没有犯罗马的任何罪恶，那么但是他会被处死。一般传统讲他是在地牢里写这最后一封信，比提摩太前书要厚几年了哈。而且他不仅是大概是尼罗皇帝把他处死的，不仅是尼罗皇帝把他处死了，而且他所信靠的这位神也没有让他从监狱和死亡中出来。虽然他最后有讲，在提摩太后书最后有讲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那是指他有永生，那并不是指他可以脱离这次的灾难，他知道这次灾难他不能脱离。啊，这就跟我们今天或者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我都希望能够提醒的。在一个人冤枉的委屈的，不仅在大环境中是要受到这样的委屈，而且是等死，就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面，他在这位上帝的手里也没有看到上帝替他伸任何的冤。那我们能够想象，在这个最后的这封书信里面，他会写的应该就是很多的悲情，应该就像约伯记一样，很多的不满。我对保罗，可能我们对保罗都有一个，起码我是有这样的印象，在圣经里面，在他归主之后哈，他一定仍然是个罪人，这没有错。但是他所活出来的哈，实在我是挑不出他有任何的毛病，包括一般人觉得他跟巴拿巴分开吗？两个人最少各打50板哈，我觉得保罗都没有犯错啊，他一定有错误，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我看他实在是堪为表率哈，我再想不到另外一个，除了主耶稣以外，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在蒙恩之后，在重生得救之后，有这样一个见证，我是非常羡慕。不过我们不讲那么多哈，我们就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来看，就他写给提摩太的这段话，也是我想牧师希望我们用这个能够眺望整个教会的哈。我没有看到他的表现有那些悲情，我不能说有悲情的，或悲哀，或者灰心，或者很失望，或者像约伯记那样，约伯所表现出来的就一定是不对。你还记得约伯记，当约伯对上帝有我们不敢说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应该也是有哈。他说了那么多非常生气不满的话，而他朋友为上帝辩护，结果到最后神说，约伯讲的还比较有道理。因此我不能说约伯讲的不好，何况约伯虽然也是罪人，但是约伯记也是圣灵所默示的。就我不能说约伯记里面的话，包括约伯的话，我不能说他讲的都不对，那我就变成约伯的三个朋友了。只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呢，最起码更堪为表率。因为约伯记里约伯对上帝的不满，固然神说他的表现，他说的比约伯三个朋友还说的还好，但是他说的里面一定也有很多错误。可是保罗所说，在这里所说，在任何一个圣经所默示所说的哈，哎呀，实在是太奇妙了。再一次，各位，我不是说我们在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就好你在灾难的时候，你的亲人死了，你当然应该哭的，你当然应该难过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碰到任何不幸的事情，我们会难过，会悲哀；碰到不义的事，我们会愤怒。然后当我们碰到顺利的事，我们会喜乐，这都不是错误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只有喜乐的感觉才是对的，连我们主耶稣都有愤怒，也有悲哀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没有呢？只是我们可以希望有一种 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哈，那个丰富，那个丰满，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得胜的。即便那个得胜不让我们就从监狱里出来，也并没有让我们就在人间得深渊哈。他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了这最后一封信，而他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中，冤枉的要被处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这些，包括不信主的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啊，或者什么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啊，就是一个人要死了，而且那个死的是一定是惨死哈。那么也许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还不太一样，他觉得他是奋斗的哈。可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他就是死在敌人的手里，而且不是他死而已，整个他所效忠的朝代都被一个其他的民族所，而且看起来会长期的占领啊。我们知道他写得很悲壮，但他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各位千万千万，基督教讲的并不是我们在效法一种圣人，不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效法圣人的，我们也不是都要做天才，我们不是都能做天才。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圣经所讲的非常棒的一件事，非常面对现实的，就是我们都很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棒的，或者我们就都很烂，不是说都是都是罪人。而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即使在罪人里面，我们也不是都那么优秀。各位，让我们 let's face it， 不要骗自己，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考上台大的，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多么美丽，多么英俊，多么能力，多可以赚多少钱，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多数的人不是这样。你看圣经里神的儿女，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并不都是那么出色的，不管是得救前或得救后，我们并不都是可以建立一个50万人的教会的。而神恩典的奇妙就是，当我们不是这样的时候，当我们不是那么优秀那么美好的时候，我们却可以活出上帝那是最优秀的，这是因为他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有自卑感，我们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即便是智障的，我们考不上大学，即便我们是重度残障，即便我们是在癌症病房，即便我们要等死像保罗一样，我们会有悲哀，会有难过，会有失望，会有愤怒，这些情绪都很好，不一定不好。但是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就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积极正面得胜的生活。对，包括你在这世上日子可能只有3天了，3个小时了，我们不是不会难过，我们会难过。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感情的，而且我们的感情不是只有一种的，我们感情在与悲哀的人我们是同哀的，包括我们自己，与欢乐人是同乐的，我们不是只有一种感情的。神造我们是非常丰富的。那好，我们就看保罗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的，在提摩太后书1章1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各位，他现在能给人平安吗？他现在能够求神怜悯人吗？当一个人在祷告，在灾区的教会，在大水的时候祷告求神怜悯他的家人，可是看到他的家人被冲走的时候，他能继续对救灾人说愿神怜悯你吗？我再一次说，他应该有悲哀，应该有难过，应该有痛苦，但是我们可以说愿神怜悯你。即便看起来我好像没有得到这个怜悯，我却深知我得到主的怜悯，深知主 主，我得到主给我的恩惠、怜悯、平安，还有其他一切在这里没有写的美好的事。我们基督徒活在神的手里面，不是不遭难，不是不遭受委屈和艰难，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圣灵给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是能够废掉死的生命，是能够得胜的生命。而世人会笑我们，我们不信主人会说我们说浑话，我们那么多人都死了，那么多伟大的圣徒都死了，我们也必定要死，我们也面对现实，他们也知道会死，但我们知道有永远的生命，这是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确据，不是自己得了癌症而已，不是自己或者说家人遭遇什么突然的变故或长期的不幸或者是悖逆，这都可能的。我们在圣经里旧约新约里面看到神儿女的家庭里面有很多悖逆的人的，得罪主的都有的。耶稣也一定为犹大难过过，也许也愤怒过，但是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在基督耶稣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我不知道生命的应许是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就讲应许就可以。照着主给我的应许，我祝你有平安；照着主给我生命的应许，我祝你有平安。这个不管怎么讲，生命的应许是什么意思，跟生命跟应许都有关系，跟一个快要死的人来讲是不贴切的，但是却是真实的。我们基督徒人家看我们都不贴切，你要死了还讲什么生命的应许？你的应许在哪里？神给你的应许在哪里？神给你的祝福在哪里？在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耶稣身上，在五旬节差遣下来的圣灵身上。各位，单单这两句话，卷头语，就应该让我们的火眺望起来。他是一个要死的人，他在跟他底下后面的人讲，他有丰丰富富的东西可以给人家讲。一个死囚能给人什么？一个癌症病人能给人什么？你今天到灾区去救灾，你给别人，别人灾民能给你什么？各位，基督徒的灾民能给任何人，能给亿万富翁，能给开那个美军直升飞机的人说，我给你耶稣的恩惠、怜悯和平安，这个世界没有的，亿万金钱买不到的。因此我们没有自卑感。当然我们知道也许我们会对自己的形象有很多不好的，但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我们又知道这是从主白白来的恩典，我们也不骄傲，我们感谢主。所以一个快要死的人，他不仅祝福人，他不仅说凭着照着生命的应许，我愿你有这些福气，而且我感谢神。你们看保罗的书信，你都可以看到他很多卷首语，就是我感谢神。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好几卷书都是我感谢神。我感谢这位神，我相信，我也传扬他全能、慈爱、丰富、完美的一切作为和带领。包括我在他美好的计划中，我冤枉的死掉了，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都会结束，神永远不会结束，神的儿女在他里面也不会结束。我感谢神。哎呀，他真的好像忘记他自己受多少苦一样，他没有忘记，他不会忘记的。我们基督徒有所有的感觉和感情的，他冷都会说给我皮衣。他没有说哦，我在监狱里很温暖，因为圣灵跟我同在，里面有一把火，有火，但是我冷还是希望给我一个皮衣，就像我们热也开冷气嘛，对不对？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很缺少一个，今天我在这里也要强调这个，我们常常缺少的观念就是教会。这不是华人教会而已，这是 Protestant 常有的毛病。 因为天主教非常看重教会，还有就是异端很看重教会。我们 Protestant 基督教，尤其在华人教会，就不大看重教会，起码不大看重有形的教会。那么理由就是啊，天主教很看重啊，异端很看重，那我们不能因此就不看重。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重神，当我们看重圣灵，当我们看重圣经，当我们看重钉十字架耶稣，如果我们看重这些，如果神是我们一切，如果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十字架对我们圣经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必定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拯救恩典权柄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教会里。而这个教会很重要的是地方的教会，就是你们的教会。你不要光想到韩国，你不要光想到使徒的教会，你不要光想到将来。而且我也提醒你一点，你不要光想到过去，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教会有冷淡，有退缩，有漏水，有年久失修，不管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神的教会不是只有那个看不见无形的，从亚伯开始，从神的心意里在永远就开始到永远的那个无形的，那无形的教会是呈现在有形里面，呈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包括在这里。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爱主，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做宣教士，我们基督徒可以去爱远方的仇敌，我们基督徒可以去爱陌生人，我们可以去做救援的工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教会常常没有爱。就跟很多的，对不起，年轻人或者很多的人，哎呀，很被感动，但是一看到自己父母就讨厌。我们很能够火热的对我们所喜欢的人，但对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非常厌烦，多讲一句话都厌烦。各位，那不是真的从圣灵来，那还是情欲。啊，不只是年轻，我们年纪大的也是一样。哎，你说康牧师你怎么会讲到教会？因为他说接续祖先。基督徒跟其如果跟主相连，如果有圣灵，就必定跟其他的有血有肉有形有体的，甚至容我这样说，一个传统连在一起，那是教会。因此我们从圣灵那里得到光照，得到力量，我们从神的话那里得到真理，得到指引，我们从耶稣十字架那里得到救恩，我们从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里得到了一切，而且被他保守。但是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是在历史里面的。保罗想到我的祖先，我刚刚讲说啊，不要光想当年，尤其一个教会过去很兴旺，现在很弱的时候，我们会想当年，这没有不可以，但我们也不忘记这些。当以前的那些榜样激励我们的时候也很好，以前的那些失败警惕我们的时候也非常好。祖先，保罗的祖先以色列人，保罗知道他们的缺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他们在出埃及的那批祖先，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他知道以色列人的悖逆悖道，在罗马书里，在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在很多他讲到犹太人的邪恶，那个恶劣的个性，那从旧约就开始，先知常常责备这些犹太人，因为上帝常常借着他们口责备上帝的选民，你顽梗，你悖逆，你淫荡，你比撒玛利亚人，你比妓女还下流，这是犹太人的特点。这是旧约，耶稣更是讲过很多这些。各位，跟我们一样，我们华人还不是一样，不要一天到晚吹牛我们多优秀多优秀，我们的优秀是优秀，那就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是优秀的一样，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我们没有什么民族的优越感，种族主义我们没有，我们不应该有。但是我们又非常感谢主，神把我们造成这个民族，这个种族，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的人。 我们因着神让我们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感恩。所以不管是什么省级情节或种族民族个人团体问题，我都觉得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解决，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不能解决。那我们也希望学习，我们在这些事上都犯很多错，如同白人基督徒、黑人基督徒、以色列人、犹太人、外邦人都犯很多错误。即便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还是常常有些错误，这些错误我们在这里不多讲。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祖先，包括我们华人的祖先，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儿女，有那么多的错恶、错误、罪恶，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坏，我没有想到我们也是蒙拣选、蒙恩典的。包括我们不信主的父母或者不信主的祖先，神也在其中有多少奇妙的作为，叫我们赞叹，叫我们感恩。我们不敢说骄傲，因为骄傲这个字眼不好，但叫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在这个民族里，如果我今天讲的底下对象里面有红黄黑白中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民族，我也讲一样的话。虽然我可能不认识缅甸人，虽然我在报上知道缅甸现在很糟糕，但我也知道那是神所造的。如果今天有个缅甸人坐在中间，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族，我不知道你历史，但我敢说，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也可以用这一句话，我感谢神，就是我这个缅甸人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因为我相信神在缅甸，我这缅甸只是随便讲一个名词，任何全世界民族，不管他的背景是回教、是佛教、是无神论、是精灵教，是如何的堕落下流的，但是神的恩惠和慈爱也是在其中的，也在可能现在还有一些我们说所谓的 unreached people， 福音还没传到的地方。那我们相信有一天福音一定会传到，那么在他们里面也一定有人用清洁的良心在服侍上帝，而不是在拜偶像。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跟其他的人类、跟这个世界、跟这堕落世界，我们也是相连的。那个是抵挡上帝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从其中出来跟他势不两立，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又非常奇妙说，因着上帝，我们也爱那个世界，不是爱他们抵挡神，是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用福音来爱他们，用指出他们的罪恶过犯需要悔改来爱他们，用各样的行动，包括赈灾，当灾民他仍然是拜偶像的，我们仍然爱他们。我们用物资、用行动，我们更用福音来爱他们。好，那我们不讲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讲教会。保罗想到这个教会荣耀这个民族。哦，这我们也想到保罗在这里讲的跟罗马书讲的多么相近。他当他想到这个民族的时候，在罗马书一开始讲到犹太人的邪恶，那个在外表做的都不是真实的，在你看到他讲了那么多上帝的恩典，讲了那么多上帝因信称义的时候，到罗马书第九章，他对他的同胞有极大的伤痛。他也想到这个祖先是多么荣耀的，他们是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先，按肉身说连基督都是从他们出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可贵的地方，很多我们是不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唯其因为他可贵，当我们背叛神的时候、不认神的时候，就更可悲也更可恶。但是神在以色列里面的确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想到，在以色列不管多少的悖逆里面，神如何怜悯恩待他们。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就是你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你在那个所谓的大复兴里面，神的工作特别明显的时候，好像红海分开的那个时候，或者像约西亚王的那个时候，你可能很兴奋，但是多数的时候并不好。以色列多数的时候并不好，就跟教会历史上多数的时候并不是那种非常美好的状况。 但是愿任何一个人，我们愿我们都在一个美好的状况中，但我们愿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就继续的用清洁的良心，而是接续这个伟大的神拣选的显出这个传统教会。哎呀，弟兄姐妹，我但愿你们认识你们的教会。当然我们最重要认识神，然后我们认识神的教会，圣经里面所讲的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然后我们也认识在圣经以外教会历史上神所做的啊，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多数人能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教会神曾经如何使用，我认为也是非常美好的。也许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宗派，你到别的地方侍奉，感谢主，我们都在神的国里面。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有形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是神在他在这个历史上有工作的。我们没有高举他，觉得除了这以外就没有别的了，但我们的确觉得我们在里面，那我们很感谢主。包括你今天，包括像今天这是一个培灵会，如果不是培灵会呢，今天如果是一个70岁以上的80岁以上的三五个人的聚会，我们能不能也用火热的心在侍奉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包括如果我们在以色列的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能不能继续忠心的有那个热忱的在服侍主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保罗说，我感谢这位一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包括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包括在你们的历史里面，包括在他所拣选儿女的聚会里面，继续让我们不但蒙恩得救传扬福音，而且我们能够侍奉这位神。侍奉，当我们侍奉也有到停止的时候，保罗知道他要停止了，我们感谢主，他知道也有人接续下去，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哎呦，接续下去，接续的人没有他优秀，哎，那怎么办？各位，古今中外就一个保罗了，我看不会有第二个了，提摩太比他差太远。哎，这是很多名人的痛苦，就爱因斯坦后继无人了，因为没有第二个爱因斯坦，牛顿后继无人了，没有了。这个优秀的人一方面又很高兴自己一枝独秀，又怕自己的文章事业不能传下去，那人都有这个毛病，又希望自己优秀，又不希望人家。我们中国人说青出于蓝，其实我看如果你不认识主，每个人都嫉妒，包括也嫉妒你，也怕你学生比你优秀。我们基督徒是人，是罪人，但是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就不这样。我们希望神复兴每个教会，如果复兴其他教会人家都不来我这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希望神兴起他的工人，就算兴起了工人人家就把我忘记，有什么关系，主纪念就好。我们也不会悲哀，虽然我们看到好，或者我不会绝望。哎呦，我相信保罗死了以后，提摩太一定做得没他好。各位，那个我不能说那没有关系，但是在主的手里，神叫一个比较平庸的来接一个比较优秀的，没有关系。事实上神在做事，约书亚比摩西平庸太多了，摩西做不到的事神借着约书亚做到了。我想以利亚、以利沙、保罗、提摩太、耶稣和他门徒都是这样，这就是圣灵的奇妙。耶稣都说了这句话，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做更大的事。你说实在感动我们啊，我们能做比主更大的事，这是主的恩惠和慈爱。那你说我们生活中都没有，感谢主啊，那也是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因信称义，做出来了，没有做出来，只要信靠主，只要依靠主，我们愿主得荣耀。他为他的接续的人，你看，我想到你，我纪念。我们不知道提摩太的软弱眼泪是什么， 我切切的想见你，要好叫我满心喜乐。各位，你再想想这句话，这句话应该很平常。我很想见你，我见到你就很快乐。各位，你跟你男朋友分开几个月或几年了，哇，你们继续通信想得不得了，哦，下礼拜明天就回来了，哦，我好想见你，就很快乐啊，这你懂。各位，保罗要死了，他见不到提摩太了，或者他可能见不到了，他好像一个情人等他的情人一样，我很想见你，就很快乐。他现在有什么要快乐的？我问你，他有什么要快乐？他快要死了。我们感谢主，一个快要死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再见到提摩太，但是那怎么样？他后面有讲，你赶快来，我还是想见你一面。哎，各位，见到了当然也可能哭啊。你想想，窦娥跟婆婆见面了，都要死了吗？冤枉的死了，生离死别嘛。哎呀，没有主的人都没有盼望，有主的人也不能避免我们肉身的分开，这不能避免。所以我们有追思礼拜，我们有难过，我们也会哭泣，但我们有那个盼望，我们有那个胜过世界的神，神的灵，神的话，神的拯救，神的权柄。见你，见你，我们相对而泣，没有关系啊。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基督徒属灵，我刚刚已经一再讲，神是灵，看不到摸不到的。教会呢，属灵的教会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我们不轻看肉体和物质，因为那是上帝造的，神的恩惠和慈爱也都在这里呈现出来。保罗没有说我们不必见面，我们天天在祷告里纪念，那就好得无比。各位，那是好的无比，但是能够肉身见面也没有不好。所以各位，吃饭结婚这都不是坏事，很好的事，我们感谢主。然后保罗就讲到重要的事，讲到信心，又是外祖母亲心里的接续祖先所传下来信仰的承传。我们是有盼望的，人间也讲学问啊什么，这样传下去是也这样，肉身也是一代代传下去，但是那个传下去一代一代，如果不归向主，最后都是死亡。我们却是不但不是死亡，我们会不但是我们这个种族血统传下去，而且我们跟其他的以色列人、缅甸人，对不起，就是其他所有土耳其人、巴西、you name it， 我们都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那包罗万有的基督。他们的恩惠慈爱，我神在他们身上，我们也体会到。有的是借着翻译，有的是借着不同的诗歌。你知道有多少诗歌？有的是什么瑞典人写的，有的人是什么写的？有的时候十八世纪复兴的时候，十九世纪复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听过小敏的，那是中国大陆，我们多数人没有见过他的。我们还有很多现代的诗歌。感谢主，主都在工作，从过去传来，将来要传下去，中间会有失败，会有错误，但继续。你也有这个信心，虽然你有这个信心，虽然神在保守，但我们该尽的责任也尽。所以我提醒你，哎，保罗说我给你的恩赐，哎，这里就是按手，在前书说长老按手，这里说我按手。各位，你按手能够把弓把什么，正好武侠小说一样嘛，打通任督二脉。按手，我们这里不去谈按手意思，在旧约就开始大祭司就有按手案例，但不管耶稣也按手按在小孩子的身上，不管那什么意思，你看属灵的恩赐也是借着肉身的接触就给人，很奇妙的，在圣餐里面，在聚会里，在声音， 在我们爱宴里面，在夫妻的生活里面，神的恩典都可以借着这些物质，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甚至有害的东西，神可以借着传递。所以不要轻忽任何有形的东西，当然无形的圣灵那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轻忽，我们不是那种纯属灵的那种，或者是教会历史上异端觉得那些物质的东西都不好的，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神借着人来做这个工作，而且是属灵的恩赐。我要提醒你，圣灵的工作并不减少，只会增加强化我们人该做的事啊，都交在主手里，并不是说我们就睡觉不干事，很多人有这样的印象。我提醒你，哎，圣灵会做，是我提醒你，而且不是我提醒你，使你将恩赐眺望起来。照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就是你自己要把你这恩赐眺望起来。我们完全靠着圣灵，我们完全靠着神来做事，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弟兄姐妹扶持，但是这一切都不减少我们个人该负的责任。你把你的火眺望起来。哎呦，提摩太会说我不行。各位，提摩太的特点真的跟约书亚很像，很懦弱，很胆怯，很害怕，容易哭。然后那么伟大保罗要死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能这样说？因为我给你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传的是什么。哎，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这一定要常常确定。但你要知道，你传的神可是伟大的，可是独一的。你要传的福音可是伟大的，可是独一的。我们可能会传错，那也知道，但你要认定神啊，各位。我传给你的是什么？我知道，我知道这位神，我知道这个福音。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神赐给我们除了那些恩赐，不是胆怯的，这个心应该是灵，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翻 spirit， 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活出来的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不是我们一般想到自动的，因为有征战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刚强，刚强就是那种阳刚之气，很强壮的，像一个基督精兵一样，像一个战士一样，像一个狮子一样，又是仁爱的，像绵羊一样，像温柔的天使一样。这两个是刚好相反的，但是通通都有。基督徒既应该勇敢地面对敌人和罪恶，也应该全心的爱神爱人，刚强仁爱，拿起基督的武器作战，和忍耐等候，耐心眼泪哭泣并不是冲突的。谨守这个，我想也表示神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保守这些。神保守我们到底，但我们自己也不要因为他保守到底就放肆。下面我们继续看到这种眺望你的火，你需要，我们现在想到眺望我们的火，各位不要想到眺望火，不要靠着一年一次的培灵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培灵会赶快取消。我们只能靠着神，不能靠着那特会，特会很好，但是特会一年或几年只有一次，甚至不能靠着复兴，复兴可能几百年才一次。就跟你的身体的健康不能靠着吃特效药，不能靠打针，靠着你平常吃的蔬菜水果，平常吃的米饭，平常呼吸的空气， 你在平常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要有火，要有力量。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显然提摩太这为耻是很重的话哦，但是保罗讲到为耻，就让我们想到保罗自己讲的和耶稣讲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觉得很奇怪，各位，你会以耶稣为耻吗？你大概不会想这问题，我们都以耶稣为荣是吗？耶稣说过，凡在今天这个世上以我为耻的人，有一天我在父面前会以他为耻。我不屑有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你说我们应该没有以耶稣为耻吧？我们都到处发福音单张，我们都是圣诞节的时候请人家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可能你也会觉得，哎，可能有一点了哈。我在军队里祷告，那个吃饭的时候都不敢谢饭。哎呀，对，哎呀，感谢，糟糕了，我不知道主将来会不会不认我。各位，不是这方面的，不是这方面。这个，如果我们不以神为耻啊，只是一天的三次谢饭，只是一年一次的圣诞节，只是偶尔一次发福音单张，那个没什么了不起，那还是在生活中偶尔的事情。我们通常想到啊，都是说啊，发福音单张或者这些东西哈，然后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胆怯。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但是有更重要的，有更基本的。我们人的罪恶就是，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神，我们不以神为荣。你说没有啊，我们都以神为荣。各位，你知道以神为荣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高举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不是去发福音单张而已，甚至那是很次要的。那不是圣诞节邀请人来教会而已，那也是很次要，或者那不是基础。不以福音为耻，不以基督为耻，不以神为耻，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不以为主被囚的为耻。有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你是不是把神当神。各位，我告诉你，人的罪就是不把神当神。当我们自己要做主做王的时候，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以后，伊甸园那个时候听蛇的话，神岂是真说？当我们怀疑神的话，当我们不把神当作全能的神、全能的主、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唯一的拯救者的时候，当我们自大或者自卑，当我们骄傲、狂妄或者是绝望、失望的时候，我们通通是以神为耻，我们不听他的。所以一个人觉得自己哈是台大或者是诺贝尔奖得主或开宾士轿车很自豪的时候，那固然是得罪神。一个人长期因为自己曾经犯过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失败而沮丧，也一样是骄傲，也一样以神为耻。因为你没有把神的荣耀、应许、能力都当一回事。哎呀，有些人，各位不要怀疑啊，会这样。虽然我们多数人可能不是这样，但这种表现会有的，我自己也常常有。你会骄傲就会绝望，你会狂妄就会沮丧，你会得意忘形，你就会因为失败而不踏入教会。我看到很多教会里的人就是大起大落的行的，一大发热心哦不得了，那一旦他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或者他考试失败或怎么样，就觉得丢脸的要死。因为考试失败就不再来跟随主，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自己太骄傲了，一个就在气上帝。各位，这都是以神为耻，不以他为荣。 各位，我今天如果开一个布道会，没有一个人举手信耶稣，假如我也真是祷告了，也信靠主了，神的带领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很绝望，很灰心，很难过，然后就跟别人讲，以后不要找我开布道会。这就是以神为耻，因为你的荣耀是建立在你自己的成功上。所以这问题不是在什么见证主的事情，发福音单这样的事情，问题不是在祷告，敢不敢做公开祷告，问题在你们尊主为大，尊主为大，以神为荣耀，就是顺服相信他的带领。这不是说我们考上没有考上大学还很得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总知道主在掌权，主做的都是美好的，这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心。各位，我说这话可以很没有爱心，求主赦免，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看到那种骄傲自大的人，或者说以神为耻的人，并不只是我们想到的一些，哦，他很有钱很拽哦，他很怎么样很拽，很多人因为自己的好像儿女不成器啊，就常常很伤心难过，这不是不好，但伤心难过呢就天天抬不起头来。各位，那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的儿女好我就抬得起头来，你的儿女是你的神呢，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常常有谦卑不是谦卑，常常有柔和不是柔和，就自觉丢脸，我们就很不喜乐而已。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得意的时候就哦，感谢主，其实也在炫耀自己。我也不是在讲那些很成功的人不对，我也不是在讲那些很沮丧的人不对，我只是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神为乐，以神为荣，以耶稣的十字架，即便我们碰到很多艰难，我们不是没有情绪，按着神的能力，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能力总是世人看来无能的，或者按着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常常是羞耻的，神的大能会与玛利亚同在，就是玛利亚要怀孕非常羞耻的，因为至高者的能力要复辟你的时候，你愿意吗？至高者的能力复辟玛利亚，她就是一个未婚妈妈，会被未婚妻休掉，会被父母赶走，会被乡人唾弃，可能会被打死。耶稣的十字架也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但是那么的羞辱，羞辱到死。我不是说我们要主动找这些事情，我不是说各位姐妹你要祷告主要让我做一个未婚妈妈，不是这意思，你没有那么笨吧。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也不至于用人的聪明想到说哦，求神荣在我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啊，就是我像林志玲那么漂亮，像什么什么。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像林志玲那么漂亮，我只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用耶稣的十字架，用神的话，用保罗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他是一个要死的人。整个教会还有好多问题，包括异端邪说，但是我感谢神，我接续我的祖先，我请你，我吩咐你刚强壮胆，你不要以我为耻，你的眼泪哭泣可能就是以神为耻，那不是表示你的谦卑。然后保罗把他的福音再重讲一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在讲福音，讲神的福音，神的律法，讲耶稣的十字架，讲耶稣的复活，讲主的第一次来和主的第二次来。神救了我们，哼，好好笑啊！神就要把他交在该杀的手里杀头了，他说神救了我。你在灾难中，如果只有你没死，家人都死了，洪水冲去了你的一切，你在媒体前面说哦，我信的耶稣救了我们，救了我，你们讲什么？哦，他们可能会了解救你脱离洪水， 保罗在这里又提到教会，你当然没有看到，他不是说神救了我，固然他也讲这话，神救了我们，而这个拯救当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这个拯救包括神现在让他马上死在暴君的手里，包括神会拯救亚伯，神会拯救历世历代的每个神的儿女，包括提摩太。救恩是在教会里面的，各位不要离开你的教会，或者说要有教会的生活。神救我们，这是神学家喜欢讲的救恩的次序，也让我们又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各位，上帝对我们拯救，我们一般华人基督徒大概不会想那么多，上帝拯救我们，我们想到就是哦，好像实际上救我们出死入生，或者平常生活里面扫罗要杀大卫，神怎么救他。各位，这就都包括这些，因为有历史有时间里面的，但是有超过时空的属灵的拯救。你可以说你在被砍头的时候，你说神啊，收纳我的灵魂，你就是被拯救的，虽然世人看你没有被拯救。这个拯救是在万古之先就开始了。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讲到，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20节，预先定下的招他们来，招来的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也讲，神救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圣召招来的人，他的旨意要拯救的，他就呼召他，呼召他在人类的历史的某一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就信了他，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们就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称义，让我们成圣。这是在万古不变的旨意。各位，这个旨意求圣灵放在你的心中，这可以使你在洪水、在地震、在得癌症、在失望的时候，在教会荒凉的时候，你仍然知道这是万古任何事不能改变，过去现在将来都不能改变的神荣耀的旨意，也包括我们在其中有份。这让我们火热哎，这让我们振作，这是早就有的，是在旧约就有，但是那个高峰是耶稣基督把它显出来。今天就跟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人已经看不到了。耶稣的显现，起码在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就看不到了。现在怎么呈现出来？就在教会所传的道，教会活出来的道，圣灵所彰显出来的能力显出来。这个显出来，不要把它想成就是神迹奇事，因为很多教会很多人身上并没有，但是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显出来。再一次，耶稣基督永远的拯救在保罗身上在此刻显出来，就是再过不久他就死掉了。保罗不是讲过，你记得吗？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的死亡和疾病也可以显出上帝的荣耀，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成功。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显出来。弟兄姐妹，活出这样的生命， 不是说你现在能够骑摩托车，也许我们没那个能力了。不是说你今天能够攀爬，也许我们没那个能力了。但是或生或死，或病或起，或老或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是主的人，主的荣耀是显在他的教会身上。他的教会是各种不同的年龄层、知识层面的人显出来的。感谢赞美主。第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这些都是我们显出基督荣耀的方式。也在我们不再做这些的时候，在我们退休了以后，在我们还没有做这个的时候，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老少生死睡醒都有主的恩惠和慈爱，因为圣灵超越这一切，有住，有在我们这里面住常住在其中，也显出来。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还有受更多苦难。你看他再一次，我不以为耻，这是荣耀。这个不以为耻，而且是荣耀。我们再一次也不要只想到说，哦，一个殉道者走向那个竞技场要被狮子吃掉的时候，或者清教徒要被火烧死的时候，那种勇敢坚定。各位，因为我们大概不会碰到这种情形。不要把那个很少数的情形就以为我们要那个样子，不，我们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情形，但是我们可以不以为耻。那就是我们平常平平凡凡一般的日子里面，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神，我们把它当作宇宙的主宰，我们把它当作满有权柄荣耀，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光辉伟大的。任何一个时候，在失业的时候，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都是，包括他这时候正在监狱里。我不以为耻，我不以我的神为耻，我以我的神为荣，我以我神的十字架的救恩为荣，我以他的再来为荣，我以他第一次来为荣，我以他现在把我丢在地牢里为荣，因为他是神。我们不因此消极或逆来顺受，我们非常的坚定，我们非常勇敢，我们对抗罪恶。但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做他所交托我的。这文字可有两种，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这个太伟大了。上帝是创造者，三位一体的，是计划管理成全他一切旨意的，是独一的真神啊！我知道耶稣基督，我知道圣灵，我知道教会啊，那么多伟大的事有，但是我个人的也有。我教他的，他能够保全。各位，你今天，假如说刚才在聚会之前，有人要去厕所，他刚刚从银行领了100万在皮包里面，我不知道皮包能装多少钱啊，假如100万，康牧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的钱里面100万。那交给你，我现在去厕所一下。各位，你最好不要交给我，我可能会跑掉，我可能会拿走，也可能我会糊涂了睡着了。各位，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我自己在讲，你把一个东西交给别人，请他保管一下，他能保管吗？有的人很可靠。你把一件事情交给人，他能做得很好吗？你把一个任务交给人，他能很好的做吗？我们先看那个小字，保罗说他交给我的我能做好，那是小字的意思。这句话可以有两个同，就是两个翻译都可以，他交给我的我能做好。直到那日，就到主来的时候，我还给他。主人呐，你看你给我的5000两银子，我现在还你10000两。 我赚了5000两，我能给你，我们都要交账。所以他说那一天审判的时候，就等于耶稣说的，都要交账给你，你有没有做好。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做好，是因为他能保守我们，使我们做好。我深深相信他能保守圣徒的恒忍，这也是神学家喜欢讲，神会保守他的圣徒恒久忍耐到底成功。我们真的很难相信我们这么烂的人，但是神能拯救用，这让我们火热。但这个需要有纯正话语的规模，要有神的话，这需要有圣灵。第十四节，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你看保罗在这么短的话里面，把教义、把神学、把伦理、把教会生活通通讲出来，太宝贵了。这叫我们坚定，这叫我们火热，这叫我们神会保守我们。但我们也让我们警醒，神会保守又不是我们懒惰，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要警醒，要有安息，要有警醒。好，感谢主啊、哦！保罗，神托给保罗什么？神托给保罗福音，他能不能传下去？神托给什么？神托给他提摩太，他能不能让提摩太谨守？我们对主有信心，但神怎么带领，我们不晓得。然后你知道现实是什么？下面这话真的叫你好沮丧，但如果圣灵帮助你，你能好振作。沮丧是什么？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大家都离弃我。你知道，各位，一个人，我们刚刚才讲到，他是冤枉的要死了，他也是罗马公民，他应该也很爱国的。他看到尼罗这种皇帝当然也很难过的，然后尼罗把他处死，处死了，好吗？好吗？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我国家，我父母，大家都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耶和华也没有救他，他知道他要死，起码没有救他脱离这个灾，牢狱之灾。哎，康牧师，你刚刚讲教会，教会不会离弃吧？是主的教会不会离弃，但他说了，亚细亚的人，亚细亚的教会通通离弃我。这又很像耶稣了，不是吗？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进科西马尼园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说，你们都要离开我了。约翰福音他这样讲，你们都要离开我了，但是还有跟我同在的父跟我在一起。在十字架他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离弃我。我们不以神为耻，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带领，甚至叫我受到最大的羞耻，我仍然说，主，我信靠你。是这个是叫人很沮丧的。他最需要教会的时候，他以前所建立的都离弃他了。当然个别可能还有支持他的，他特别讲这两个人，斐吉路、黑摩奇尼，这是黑名单，这是圣经里的一些黑名单。圣经里的黑名单，像犹大啊，像迪马啊，这些都是黑名单。黑名单就是，哎呀，我们都记得这些人都是晚节不保，或最终没有守好神给他们的。愿这个也叫你火热起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名字是离弃神、离弃同道的。我们感谢主。我说这也是很振奋人心，怎么讲？都离弃我。保罗不是在算账，保罗是在现在的艰难，但是保罗也是一个公平的人，他也把这写下去。我们基督徒不是和稀泥的， 他也见证，他也叫历世历代教会知道哪些人是爱主的，哪些人不爱主的，叫我们警醒，不要，我们不要效法那些不爱主的，我们要效法那些爱主的。所以保罗不是怨恨，保罗也在教导我们，而且他在众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并不离弃上帝，你知道。然后他也说到教会里的美好的名声，哎呀，多么希望这句话也激励我们。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又是不以为耻。时穷节乃见，日久见人心。患难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是以神为荣还是以神为耻，斐吉路和黑摩奇尼是以神为耻，以神的仆人为耻。落井下石，趁早抽腿，机会主义，非常能够是与时俱进。阿尼瑟福，台中有阿尼瑟福之家，就在患难时候做人的帮助的，不以为耻还来找我，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找我。保罗这次被囚是不跟上一次在罗马被囚不一样，上次是软禁，这次是关到地牢里，人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有人去找他，找他，找他，把他找到，一定也就帮助他。愿主使他那日，那日也是我们盼望的那一日，直到那日，主再来的日子，那让我们现在火热，因为神会算这个账的。得着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平常就是忠心，在以弗所就忠心，所以在这特殊保罗不见的时候，他跑到罗马来找，在监狱里面，我们只有在一些文学里看得到那些黑名单的人，那些恐怖时代的人，他们朋友去找，一般人都躲着。去找，找到了，也记下来，也激励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愿我们的火被眺望，愿我们继续连于基督，愿我们在西，我们是西边的树，暗的时候结果子，愿我们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愿我们不是寻求一时的兴奋，愿我们是稳健的在成长。如果神给我们跳跃式的，也感谢主。但是我们总是在主里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能够奉你的旨意做你的使徒，愿我们照着你的应许做你的儿女，愿我们接续我们的这个神圣的传统，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愿我们彼此代祷，彼此纪念，愿我们被提醒也能眺望，愿我们以你为荣，也以你的教会为荣，愿我们常常为主受苦难的时候，也深信你能保全我们直到那日。愿我们在众人离弃教会的时候，我们以神的，我们使神的仆人畅快，愿我们天天都得到神的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